好，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山居士》。好，我们看原文啊：悠哉独坐觉参详，悟尔何如昼世忙？整寂中平宏愿力，安闲须得守余方。柴门半掩花空落，台径须从。虚宗草自荒，最好镜中无一事，倏然唯得道牙长。这个悠哉呢，就是形容他住山的这个地方啊，他住的茅草屋也好啊，简陋的房子啊，非常的幽静，哎，独坐啊，整天啊也没什么事儿啊，光剩坐那儿或者是躺着了啊，觉参详。这个也不会，也不再去参禅啊，悟道也好，连一个念都懒得动啊，因为已经明白了啊，所以说，哎，能够一心不生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平常的境界啊。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真正明理了，你就是永远不会再去动一个妄念了啊，动了你也都知道，也不会随着它啊。悟尔呢，就是傻傻的样子啊，六祖大师啊。最后的一个偈子啊，临终时候有一个偈子啊，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啊，悟悟不修善，腾腾不造恶。这个悟呢，就看上去有点傻呆的意思啊，何如昼世忙？这个悟尔何如昼世忙？就是世间啊，忙忙碌碌啊，又怎能够跟啊这种看上去呆呆傻傻却非常的自在清闲啊，洒脱？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啊，就是好像是说，我呆傻不如那些个世间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其实他反过来说的啊，悟而何如？就是我不像那些个世间人那么啊，那么就是说，痛苦或者是那么忙碌，那么有压力啊。所以悟而何如昼世忙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我是这一点事儿没有，天天闲着待着，都啊，身上都快起绿波了。而世间人就是每天啊，在梦幻里奔波啊，到最后其实竹篮打水一场空，也不知道忙的是啥，就是奴役自己啊，自己让自己受苦啊。所以整寂中平宏愿啊，整寂中平宏愿力，你要想去利他，想去啊救人。啊，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愿力啊，就是自己要有这种能力和智慧啊。有缘呢就去出来啊，就做事；无缘呢就自己歇着啊。那安闲须得守余方，你有这种智慧啊，有这种利他的愿啊，就是很早以前就种下了。那你一定遇到缘，你一定会就会成熟，就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时机因缘没到呢，你也能够闲得下来，也能够安住啊。那你怎么才能安住呢？能够啊守余，通过守余这样一种方式，哎，就是哎让自己静下来，不要去争强好胜，不要去强打出头，强出头啊。须得守余方，也就是说能够息虑妄缘啊。柴门半掩花空落啊，我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呢，是用木头做的这个门，柴门啊，半掩就是。哎，开着，虚开着啊，说开又没开，说关又没开，没关，为啥？因为不需要防着谁啊，这个家徒四壁啊，是吧？这个什么也没有，是吧？就像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典故，是吧？这个日本的这个大隅禅师啊，他住的地方，这穷的都叮当响了，小偷来在屋子里边搜了半天，啥也没搜到啊。最后，大隅禅师看他有点可怜，哎呀，费这么半天劲，汗都出来了啊，啥也没拿走啊。最后，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下来了，给那小偷啊，把这个衣服给你吧，我看你也挺累的啊，什么也没偷到，哎，然后给了小偷之后呢，还是又叹息了一声，说这给你的衣服，我心里面还是觉得不，还是觉得没有满足你。如果我能把天上的月亮给摘下来送给你就好了，这个月亮很值钱，这衣服不值钱，是吧？就古人都是这样，他这个门不需要锁上啊，也不需要掩上，因为对不对？那屋里啥也没有，你来进来随便啊，你把有本事把我也偷走是吧？把我这个人偷走，哎，我就正好，我连那个什么后事都对吧？都不需要去考虑了，你就帮我把这后事办了啊。这个我身上除了虱子啥也没有，对吧？都爬着哪都是了啊。 所以说这个啊，柴门半掩，花空落。这个花呀、啊，就是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落，其实是非常美的啊。但是呢，也没人看，他总看总看，年年看也看腻了，也就不会看了，对吧？有好多人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谭奥也好，这个啊赵家来也好啊，我就这个都非常的兴奋。哎呀，这边的景色好美啊！哎，多少人都是这种感叹，我们就是连头都不抬了啊，因为天天看都看麻木了啊。对，就感觉有点那个啊，气人是吧？对，这个柴门半掩花空落啊，空里开空里落啊，苔径虚踪草自荒，这个啊苔藓啊覆盖了这个小径啊，虚踪没人去走啊，这个踪迹都没有啊，没有任何的人的足迹啊，因为他也懒得走了啊。一开始刚住的刚来的时候刚搬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好奇哪都跑，最后前后左右所有的这些山路啊这些小路啊石头啊都走遍了，对吧，也到处方便，对吧，也不去了啊，怕碰到自己方便出来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太扫兴了啊，就明明刚讲的这么这么高雅的这个所以境界突然就方便就出来了啊，就你他没有茅厕他肯定他就随地方便嘛，对吧，所以我在山东的时候啊，我就不让他们在山里面，就是必须给我在厕所里面啊，你到山里边你这儿弄一摊那摊的，我就哪都去的，万一我碰见，对不对，别让我碰见啊，因为我哪都去，我就怕碰见那些东西啊。所以有那当时有俩人，他们弄完之后，我就逼着他们就去找你那个地方，把他用线给我除掉啊，除了给我埋掉啊，哎，这个非常，那俩把那俩给很惊讶，还有这样的师傅啊，说我们都已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了，找不到也得给我找，把整个山都给我找出来，也得给我找出来啊，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啊，一般谁在那个地方方便吗？还去找啊，对吧？不可能的啊，就碰到了这种啊奇葩的师傅啊。那、咱讲到哪儿了，讲这个讲厕所去了啊，跟厕所没啥关系啊，就是啊这个苔径虚踪草自荒，那草也不用去啊摘它去拔它，它自己到了这个啊秋天冬天它就啊枯掉了啊荒掉了啊。最好静中无一物，其实人世间最高的享受就是安闲无事啊，就是清幽寂静啊，最好啊，最好静中无一事啊，舒然为得道雅长，这个看上去好像过了几年，其实一晃这几年就过去了啊，但是这种道理啊，这种啊长养出来了，就慢慢就长养出来了啊，安住的力量啊，都是不知不觉间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旷然不被兴亡坠啊，霍尔难教宠辱经，古角成摇无嗣后，轮啼露绝免逢迎，暖眠纸帐毛堂密，稳坐蒲团石面平，只有此图为上策，更无余事可观情。我们看第一句啊，旷然不被兴亡坠啊，这个旷然就是形容自己心中无事啊，已经完全不再关心世间发生什么了啊，心中啊非常的空旷，一事也无啊，所以不再被世间的兴亡衰盛啊好坏得失所影响啊。那霍尔难教宠辱经，这个霍尔啊也是会形容一种豁达，一种通透啊，已经完全的醒来了啊，你很难再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宠辱的啊，这些宠辱啊，这些啊，八风啊，很难再啊影响他，就所以说霍尔难教宠辱经，已经达到了宠辱不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当然，这个境界也好，这种功夫也不是一天就养成的啊，时间长了自然就这样了啊。鼓角成摇无嗣后啊，这个鼓角成摇啊，形容世间的这种啊，职责也好，责任也好啊，功名利禄也好，已经 对我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就是我也不伺候你了啊。所以说，鼓角成摇啊，无伺候，城市啊，或者是世俗的这种功名，离我很遥远了。哎，你就想召我，我都不去。我们都知道，像懒禅和尚对吧，在那儿烤芋头，是不是？那个世间的这个使者来了啊。想去邀请他啊，这个皇帝啊派使者来邀请他去啊世间去啊做官什么的，他都理都不理他，只是自己烤那个芋头，那个鼻涕都流到了芋头上面了，都快啊，都不会理他。所以说，六祖到了晚年对吧？这个皇室请他，他也没有，他就是以病来托辞啊，都不会去关注世间的这种荣辱啊，这种权力也好，这种要做事啊。都不会，因为在山林里面自己更自在，该做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也都做过了啊，文章啊、这个法语啊、开示也都留下了啊，不需要再去做了啊。所以，鼓角成摇无嗣后，轮蹄路绝免逢迎。这个轮蹄也是车轮的啊，车轮的这个足迹啊，马蹄的足迹啊，到不了他所在的地方，所以叫轮蹄路绝，就是你世间的这种啊，痕迹也好。就是啊，这种力量，就是你到达不了我这儿啊，因为我这个地方很，所以说很难到达啊，没有路啊。其实是形容自己的心已经安静下来了，寂灭了啊。所以免逢迎，也免去了很多的啊这种奉承也好啊，这种迎来送往世间的这种礼仪啊、客套啊这种俗情啊，全都免了啊。我也不需要说迎接你啊，不像世间，如果有个很厉害的人，大人物啊，这个有权有势的人一上你家来边，你就是啊，就还要准备饭菜啊，还要就是就提前很久就去招待他，是吧？而道人们就不需要这样啊，所以啊，免逢迎，暖棉纸帐屋堂密，茅堂密，就是他这个虽然住在这个啊茅屋里边啊，甚至是用纸，过去用纸做的纸屋啊。但是呢他很知足啊，也很暖。为什么暖呢？其实未必暖，但是他心里暖，对吧？他心里不荒凉啊，所以暖眠啊，睡觉也觉得很暖啊。但是呢去用纸做的茅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边覆盖了很这个浓密的草。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一张薄纸啊，古代用纸做的纸衣道人啊，或者是纸屋，或者是纸被，它都是经过，也是经过特殊的制造，也是能取暖的啊。就那个纸不像我们想的就一张薄纸，它也是专门做的啊，再加上一些茅草把它盖得密密严严的，就也很暖啊。就是他的生活是很惬意的，他觉得自己过这种日子是很好的啊。所以稳坐蒲团石面平，自己稳稳地坐在是个大石头的蒲团上，这个石头呢也很平，对吧？也不需要额外的加工打磨，它就天生的、天然的就很平的石头，找那么一块把蒲团放上面打坐啊，比我们这个禅凳还好，对吧？冬暖夏凉的，是不是？那只有此途为上策，就是只有这种生活，这种出离的、不染的啊、不迷的生活，才是世间最好的生活，才是最上的啊。最高的一个啊一种境界啊，最上策就是，但是呢，大家都不去走这条路啊，都是贪着世间的这种名利呀、五欲呀啊，这种亲情啊，都贪着这个啊。虽然这个千圣都一直在讲啊，这是最上策、最上途，但没有几个人啊。相逢近道休关去，林下啊，安住能有几人？就大家碰了面都说，哎呀，咱们去修行啊，去寺院啊，去清净的地方，但是真正去的时候一个都不去啊。所以只有此途为上策啊，更无余事可观情，除了这个修行解脱啊，没有任何事情啊在心里面驻着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触目堪接失路人， 坦然王道却迷津，井藤梗上存余命，失火光中保幻身。任老岂知头顶白，望缘谁觉世间春。容颜枯槁原非病，庭沼萧疏不是贫。好，我们看这首第一句啊，触目堪嗟失路人，就是这个世间呐，失去正路啊，这个迷失的人太多了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所以叫触目堪嗟。就是有时候啊，我们比如说看寒山呐、啊，就是看很多的古人啊，虽然说他们不再啊执有任何的执着，但有时候还是会随顺世间，还是会哎发出这样的一声声的感叹。就感叹世间人啊，就是执迷于很小的啊这种利益啊，蝇营狗苟，为了很小的利益奔波劳碌啊。所以说触目看皆失路人，失路是失去解脱的正路，而迷失在啊享受中，迷失在啊生灭中啊。所以触目看皆，看皆就是感叹的意思啊，失路人坦然王道却迷津，而这条解脱的大道王道啊非常的宽敞哎直。平直的大道却没有几人走啊，把这个大道啊迷失了，去啊贪那些个世间的小利啊，贪生死，贪烦恼，贪痛苦啊。井藤梗上存余命，这个是有一个典故啊，就是一个人啊，只说形容这个人都危在旦夕了啊，就是他被虎被什么野兽追，跑到一个枯井古井边上啊。就是想藏到这个井里，井上呢有一条枯藤啊，就攀着这个藤要下去，但是这个藤呢又快断了，底下呢又有这个啊，有猛兽啊，中间这个绳子旁边呢还有两个老鼠在不停的咬这个枯绳，上呢上不去啊，因为上边有猛虎，下边呢也有猛兽，有狮子，对吧？中间呢有这个老鼠啊，哎，这个要咬这个绳子，但是他呢。他突然看到那旁边有一滩蜜啊，那个枯藤上边有一滩蜜，哎，他还贪这个蜜啊，他忘了这个他这个危险啊，非常危险的事情他都忘了，还贪那个蜜，就是形容众生在世间生活呀，其实非常的恐怖的啊，马上就要堕落了，就要入了这种火坑了，却还贪那点一点点的那种五欲之蜜啊，不知道求解脱求出离。不知道要逃命的啊，这个逃命是指要解脱的啊，所以这个啊藤井藤梗上存余命，失火光中保幻身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其实须臾之间啊就灭掉了，但是呢大家都不觉啊，总觉得这个生命很长啊，而悟道的人他知道这个啊这个大千沙界海中游，一切圣贤如电斧，就像电光一样很快就灭掉了啊。啊，这一句其实也是在讲啊，就是世间的迷人执着这个幻身啊，他不知道他这个生命像火石电光一样很快就消失啊，还在贪着这个身体啊。任老岂知头顶白啊，这个就形容啊，一旦你看破了世间的虚妄，不再执着这个世间的这个幻化之身啊，你去修行了，你解脱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任运自在，就算。你老了啊，哎，就算你头都白了，你都不会再去执着了啊。所以任老岂知头顶白，不知不觉过这种悠然的日子啊，就是自己头发都白了，自己都不知道。当然，这句诗呢，放在这个语境里边，也有一种就是世间人呢啊，须臾之间都变老了，他也不会去想这个生死大事，也有这个意思啊。望缘谁觉世间春啊，已经把世间所有的事情。啊，都忘掉了，所以不知不觉一年一年的春夏秋冬就这样过来了啊，自己也都不知道啊，也不需要去觉察。那如果说从世间人那个角度，就是啊，一年一年，年复一年，生命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蹉跎过去了，他也不想修行啊，也不想就是解决这个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容颜枯槁原非病。就是一切生命呢都会老去，并不是因为你病才会老去，要就是 F 也好，足是也好，他们也会老去，不是说病啊，而是这是法尔如是啊，这个就时间就是这样啊，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啊，生老病死都是这样啊。那庭沼萧疏不是贫，那道人去 这个大自然中去山林里边过这种消疏的生活，这种消疏其实就是啊一种清静自在，哎，这种随缘放旷的生活。他不是因为穷啊，而是他自己哎就觉察到了，他不再贪了啊，不是穷没有钱过好日子，而是我就愿意安贫守乐，对吧？安贫乐道，就像这个庞蕴一样啊，庞居士他去过那种啊田园的生活啊。不是他穷，他是原来很有钱，他把钱都扔到湖里边了啊，一家三口四口的啊，据说是老婆也悟道了啊，儿子也悟道了，哎，女儿也悟道了啊，这个具体啊有没有这个儿子女儿，反正啊记录里边有啊，灵照呀，包括他儿子一家四口都很厉害啊，都是这个啊编草鞋卖草鞋挣点钱吃饭啊，明明有钱不挣不要去扔了之后又去卖草鞋。这个也很怪是吧，比我还怪啊。嗯。所以说亭沼萧亭，亭沼就形容哎就是水边林下，哎这个水边，沼是水边，亭呢是那种山林里边啊，就是形容山林里边那种安静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首啊，言行相应以此地，空谈大隐也无端，生辰歧路非他得。生熟根基且自看，春火微烟还见兮，贪泉余润亦消干，平生正直须甘取，虚幻门中莫自瞒。啊，这个言行相应啊，有理行相应的意思啊，所以啊，这个达摩他说啊，理行相应，明之为祖啊，就是你的理和你的行完全一致了，而不是说光是口说不乐，对吧？理上谈的头头是道，而自己的行持跟不上，哎，不一样，不行的话也不行啊。所以言行相应了啊，理行相应了啊，解行并用啊，到了这个程度啊，才是真正的一种啊成就。那以此地就是啊，你怎么才能够达到言行相应啊？就是一定要去过那种保任的生活啊，要长养圣态，哎，要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像这个永明和师父要过这种清净的日子啊，就包括我们现代人，你也要少欲知足，虽然你在楼房里边，但是啊，你也要过这种山林的生活啊，就少欲知足，粗茶淡饭，一定所有悟道的人都一定会过这样的生活，他不可能再去贪着那种这个五欲六尘啊，这种啊，先这种啊，这个灯红酒绿的时候，他不可能了啊，他一定是，就是息虑忘缘啊，少欲知足，非常简单，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啊。空谈大隐也无端，就是你只是嘴上去谈隐居呀、出离呀，哎呀，我要去怎么怎么着啊，你只是嘴上讲，但是你的对吧？你行都是在有中啊，口里说空，行在有中，那了无交涉的。所以你嘴上谈隐居，但是你心里边什么都放不下，哎，也无端，无端就是也没用的啊。那生沉歧路非他得，就是你啊，是解脱还是沉沦啊，是升还是降，对吧？哎，跟别人没有关系啊，非他得，不是由外在的啊有一个力量啊主宰的你是升还是降啊，都是你自心啊取着啊，你自己决定了。那生熟根基且自看，为什么有的人根基啊就特别深，对吧？一闻就一闻千悟，一听就一下子就明白了，而有的人呢就是钝根，怎么讲也不明白，也都是要看自己啊，反观自看，哎，要反思自己，不要赖别人，不要怨天尤人啊，也都是自己过去啊放逸啊懒惰呀、啊、对吧，啊这一世又没有珍惜，还是贪着，还是不用功，对吧？说起这个用功啊，我就想起昨天啊，我发了一个10点多，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阿德勒啊，这个一个心理学家，三大心理学家之一，而且他的这个思想见地是最贴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啊，能解决我们现代人很多的这种心理疾病烦恼。其实 F 法在现代他已经隐藏在了各个领域里边，尤其在心理学里边也发挥了一个。他就是说现在心理学的一些啊很厉害的一些大家，其实他就在讲 F 法，他只是借助了心理学的这种外衣也好，这种形式在讲 啊，真正对于我们这个现代人有效的啊这种 F 这种方法。就是很多人学 F 学半天也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效的心理学的一些观念，如果你去啊你去训练你去运用的话，就能够立竿见影啊。那我昨天看到那个小视频之后，我发了之后，我就建议有大家能够多读几遍，对吧？多读几遍，最好能够把这个字打下来，因为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会啊会忘掉，会遗落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打下来的话，那你就会加深印象。包括就是我以前讲了很多东西，有人发心去把它整理成文字，其实你整理成文字给不给别人看或者有其他人看到，这个都不重要，你自己整理的过程中你就会加深对它的理解。那我看我昨天一看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它里边那个讲的特别好，知道吗？讲了很多的很多的观念都是和我们禅宗都是非常相应的，比如说课题分离比如说这个自我接纳呀，这些都是，还有这个啊，比如说登山的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登上山顶啊，还有这种里边有很多的观念，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修行人啊，就能解决我们现代很多的心理疾病、心理烦恼。那我昨天我自己就花了3个半小时，我是11点啊开始的，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啊，花了3个半小时把它打印成文字啊，到了2点半才睡觉啊。我觉得自己就，因为其实我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也是为了让自己啊对这个东西有更深的一个记忆一个了解啊，然后呢如果有人需要，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发给大家，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一种用心在做事情，知道吗？我通过打这个东西，它里面的讲的很多东西我就都听明白了。如果你只是听一遍，你根本记不住的，你能记住两句就不错了啊。但是你自己亲自一条一条的一句一句把它打印出来啊，然后最后我还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错别字，等于我昨天就读了3遍这个东西啊，而且是很认真的在学这个东西啊。所以都是你自己啊造作出来的，自己啊熏修出来的，都是跟别人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关于这个用功精进。我碰到这些个重要的啊，对我有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益的东西，我花多少时间，我多累，我都会去做的。所以说啊，这个生熟根基且自看啊，嗔火微烟还见息。通过这样的一种息虑妄言，静下来啊，做功夫啊，非常非常花很多时间这样做功夫，自己内在的那些习气嗔心呀，还就是越来越少，微火嘛啊，微烟微火。还见息，就慢慢就息掉了啊。所以理虚顿悟是要见出啊。那贪权余润易消干，这个贪权就形容人的贪欲啊，它有典故的，就是孔子过了这个从贪权那过，他都不会去饮这个水，他觉得这个权，因为这个名字，那些古人有时候也挺执着的，因为这个名字他都不去喝那个水，要去禅，要是换成禅师他就无所谓了，他该喝的水，他喝的不是贪权，而是喝的那个水。但是这个呢也会有对我们有一种启发，就是说形容圣人呢也好，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用这种形式来教化世人，就是不要饮贪泉，不是不要饮那个水，而是不要饮这个贪心的泉啊，不要长养自己的贪心啊。而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呢，他这个贪泉余润，还有一点点贪的这个习气，也是慢慢的消干，通过自己这样的一种长时间的住山，一种息虑妄言做功夫，也慢慢的没了，贪和嗔的习气都慢慢就没了啊。所以平生正直须干取，那你的正直之心啊，你的这种道心啊，你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而不是被迫的，而不是说对吧，就是说强求自己，而是他自然而然就达到了。所以平生正直须干取，一定是自己有意而为之，心甘情愿去做的，而不是被别人逼迫着去做的。那虚幻门中莫自瞒，就是在世间呢，你经历任何事情啊，你不要去向外去找答案啊，都不要自欺啊。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本心是最有智慧的，他什么都瞒不了啊。你万事你回来问自己，一定能找到答案。所以说啊，这个福祸无门，唯只有自己招来的都是啊。认识了自己的心，就一切困惑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有的悟道人他都会向内啊，他不会再去啊向外去找一个问题，找一个答案，不会的啊，都是他自己善护念啊，然后自己感召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召的啊。好，我们看下边一首啊。颐和心境了然同，大道无私处处通，举世起怀身后虑，谁人暂醒世前空。门开岩石千山月，帘卷西楼一栏风。一砍风啊，先砍啊。雷体剑来知要力，元心寂后绝神功。颐和心境了然同啊，这个归元不二路，方便有多门啊，所有悟道的人都是用一种啊，用一种心，其实就是啊无心啊。颐和心境了然同，这个颐和就是和万事万物都是非常的融洽，哎，不违。所以说古人讲叫一物不违，有一个一物不违，也有一个一物不违，就是不与境去做对抗。为什么？因为心即是境，境即是心，你的境都是你自己自心的一个境界啊。那你和万法和万物啊和睦了，你也就悟道了啊，你悟道了自然也就和自己的心哎和解了啊，这叫颐和。那颐和的心境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完全的通透的啊，了然同，就是啊大家都一样啊，所有悟道的人他的心境都是一样，就是不与物违啊，不与境去对立啊，接纳现实，不对抗现实啊。那大道无私处处通，所以这种道也好，实相也好啊，它是不会向任何人关闭的啊，它任何人在道在实相面前完全的平等，它不会隐藏半点的，它处处时时在向你宣示，在向你开示，对吧？花开花落啊，这个啊云，这个啊这个草长莺飞，都是在向你说，在向你显示这个道，但是你就是啊不去看它，光是执着自己的那点小这个小名小利了啊。所以大道无私处处通，万法本闲为人自闹，只是你自己啊就是迷了啊。那举世起怀身后虑，就是世间人你看吧，放眼望去啊，全世界的人啊都不会啊都不会想，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我会堕落，我会到哪个去哪个地方去啊，就是啊光是想眼前啊，不会去担心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啊慧命，他的这个啊他的智慧啊，他未来会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形容这个啊眼光短浅啊，时间形容世间人他不会有那么长远的打算啊。所以举世啊起怀身后虑，谁人暂醒世前空。又有哪一个人能够啊在当下就能够看破这一切事都是梦幻空花呢啊，这个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啊，全世界人都是啊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都是迷在了一个幻境里啊，谁人又能够立刻的啊能够醒悟到眼前的这个事情，任何的事情都是当处出生当处就没了啊，就像这个影子一样，根本什么也抓不住，而且是眼前，而且是当下，哎，连当下都不可得的啊。那门开岩石千山月，那这一个悟了的人，他不再去啊执着世间，他就会选择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啊，大门也不用去啊，专门去找这个啊，找一个厂子或者找人给他去做一个这个铝合金的门。我又提到铝合金，刚才上一回提到的铝合金的窗户，现在又铝合金的大门了啊，也不用去造一个门，因为它天然的就形成一个门啊，门开岩石，这个两个岩石之间有一个空的档，这个就是大门啊，所以岩石两个岩石自然就形成一个大门，千山月就是在门口自己一看就能够看到千山月啊。那帘卷西楼一 一砍风，哎，自己到了夏天也好，哎，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把帘子啊，竹子做的帘子也好啊，非常简陋的，一定是非常简陋的帘子，一卷开，对吧？帘子一卷，哎，就能看到溪水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哎，夏天的风就会吹进来，一砍风就是通门槛那啊，就吹进来了啊，就形容自己是以风以溪水啊为楼为居住的地方啊。那雷体剑来啊，制药力就是自己的啊身体啊，自己的身体啊健不健康，自己是很清楚的。自己身体健康呢，你就能够承担那个药的啊作用力。如果身体太虚弱的话，你连药都吃不了，对吧？那这个雷体就是形容啊自己有病，有病慢慢慢慢在这边居住啊，住山啊。然后就是可以吸收这个啊大自然的这种啊这种营养吧，或者是说慢慢就长养自己身体就健康了啊，也能够承担这个药力了啊。元心寄后厥神功，自己的万缘放下了，自己的心呢真正安静下来了，才知道自己本性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它能够有无量的作用。啊，所以只有你这个向外攀援的心寂灭之后，才能够显出你本性的这种智慧妙用啊和无量的这种功德啊。这是啊，我们这首诗呢也跟大家讲完了。其实啊，古人就是说千说万说，都是在教我们啊休息下来，息虑万缘啊，物候始得，这个物候啊，始休，这个休呢，也有休息的意思啊，就是你真正休息下来才叫休啊，你休息不下来，你怎么休也没用啊。好，我们再学一首，还有几分钟啊。进退应虚与质论，浮萍自在为无根，扫门何太抛土者，解佩犹能弃沃恩。草径玄风迷旧迹，台阶乱枝露新痕。不为此景共有赏，无限烟萝尽一吞。这个进退啊，应须与智论，就是你要跟那些有智慧的人去谈论这个一些事情，而不是说，就是说像世间有一些啊。他讲的一些得失啊，一些功成名就啊，那些都没用啊。有智慧的人，他才知道怎样进退，怎样取舍啊。我们虽然说无取无舍，也没有进退，但是方便讲啊。比如说选择修行，这就是一种取舍；选择做功课啊，去长养自己，这就是一种进，是吧？所以进退应须与智论。你跟那些有智慧的人，你才知道如何是让自己越来越好啊。那浮萍自在为无根。这个浮萍呢，它为什么它能够自在呢？啊，因为它没有根，就是形容一个空心人，一个无心的人，就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啊。或者第一句，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为，就是世间的人啊，世间人他要比的就是智慧，比的就是智商，对吧？哎，他的得失，他的这个成功失败呢，就是要靠智慧的。所以说，进退应须与智论，就看你的智慧来，就是说，来评价你的这个啊成就，你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成就。那作为初世间人呢，他只需要无根、无依、无心啊，他就能得自在，而不需要进退，不需要得失啊。扫门何太抛土者，这个扫门形容过初世的一种生活啊，只是啊扫扫院子啊，扫门前雪啊，这个不需要太急迫的去抛弃你的当下的这个啊，你所做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讲，你看，虽然说永明他在讲出世的一种境界，但是他也不离世间绝，他也会告诉大家，就是你想过这种清幽的生活，不需要太这个执着于抛弃你的功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现在的工作啊，何太就是不需要抛土者，不需要离开你现在的这个走的路。你现在的工作，你甚至你现在的这种职位，你都不需要抛弃，你就在这个你当下的这种红尘里，你的世间，你做的事情里，就可以有 就可以获得这种清幽的啊清闲的生活，也可以啊就是过这种啊出世的生活。哎，那解佩犹能弃物弃物恩，解佩也是啊，就是讲这个辞官，把这个身上的啊玉给啊摘掉，是一种比喻，形容我不做这个世间，我不当官了，我也不去追求名利了啊。但是并不是说你过隐居的生活，你过这种啊清闲的生活，你就忘了这个曾经世间对你的这种恩情，对吧？你依然对这个世间啊会感恩啊，对国家就感恩，对父母感恩啊，对 F 感恩，对吧？对众生感恩。不是说我啊进入了山林过这种山居生活，哎，我就是趾高气昂了，我就啊谁都看不起了，不是，反而是你还会更加的回忆，就是这个世间对你的恩情，因为你住山河大地对你都有恩呢，对吧？你吃果子它也是一种恩呢，是吧？所以说，哎，解佩犹能弃物恩啊，就是不要去抛弃对世间的这种啊感恩之心。草径悬风迷旧迹啊，生活的这个地方的草啊慢慢就长高了啊，把这个路盖上了，悬风就很快，就没有多久就把这个小路给盖上了，悬风就很快把它封上了。迷旧迹，那前几天走的路呢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草长起来把它给盖住了啊。哎，那台阶乱枝露心痕，那这个走的这个阶梯上边长的苔藓呢很浓很厚啊，也是把这个啊台阶也覆盖上了。乱枝就是说乱长啊，露心痕又露出了新的苔痕啊，形容就是说，哎，是这个大自然里面这些个植物也好啊，就是有很强的生命力啊。不为此景共有赏，这不仅仅是啊，光是看草长、看苔藓长啊，不是光是这点景色共有赏，那无限烟罗尽已吞，还有很多更美妙的景色都能够尽收眼底，就是无限烟罗，就远处啊这种。阴郁的绿色的啊，这种苍绿的啊，这种风景啊，尽收眼底，尽一吞，就是我一眼都能够收尽啊。有点形容，其实世间就是说山林里的生活也是啊，非常有乐趣的啊，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啊。好，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学习这个啊《永明山居诗》就先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学了两会，时间也比较长了啊，就到这儿了啊。